今天是2025年8月9号，周日哈，这个月的最后一天上线哈。从164楼开始回答。慈念希恩，在家人，皈依前买的皮鞋，皈依后还能穿吗？我觉得你有其他鞋可以穿的话，那就别穿了。你心里膈应，就那就不要穿了。怎么说这个？通常我们建议是动物制作品啊，那不要的话烧掉是最好的。这个看你自己怎么处理了。下一个问题，有一个信基督教的客户，他感情有问题，具体有什么问题你也没说。然后呢，在下边你说了，他找一些道教的老师做了很多和合的法事，和合就是。他不想分吧，他喜欢某个男人，就按照这个和合来理解啊，就是他想和某个男的或者某个女的想待在一起，但是呢，可能另一方不太喜欢他，想要离开，所以做了这么个法事啊，我这么理解，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呢，你是问有没有佛家的力量，但是你那又劝他从中抽离啊，那可能是在你看来那个对方不是很好的。这个我们学佛呢，就把这个，就怎么说呢？这种决策权，决定好还是不好的这个决策权，就交给佛来判断，因为佛菩萨更有智慧。我们连我们自己的业都不知道，前世有没有这个业都不知道情况下，那咱们就像，咱们就承认啊，佛咱们有智慧，然后求佛给我们一个提示吧，正常的最有智慧的，如果我们这个命理。和这个人，这个人不太好，但他经常对我不好，但是呢，必须要消这个业的话，那没办法，这就是我的业。但是如果这个不是我的业，可能是我遇上了不好的，那可能这个佛菩萨也可以帮你把这个化解掉。至于该不该在一起这个问题，不是由你来判断，不是你劝他抽离，或者你劝他和，或者他自己觉得他想和，这不是自己来判断，我们是。由佛菩萨求佛菩萨来给替我们判断，这个感情问题是很重要的。人一生当中，可能这感情估计是第，如果说工作第一的话，那感情估计第二，甚至是对某些人来说，感情比工作还要重要。毕竟现在工作没有那么稳定嘛，那可能感情这个不太好，家庭不好的话，可能一生就很糟糕了。所以通常就是，找对象也好。哦，在关键问题上怎么做决策？在感情问题上，你既然拿不定主意，那就求佛菩萨给你个提示，该和还是该离，由他来判断，因为他在从他的视角看是最正确的，但是你说这个人信基督教，哦，那所以你劝这个估计也没啥意义，所以呢，你那就劝他放生啊，做点功德，这个倒没问题。至于和与不和这个问题吧。你就当个旁观者吧，不要瞎劝了，至少他要想求佛菩萨这个佛教的一些方式吧，那好歹他得了解一下，佛教对世界的认知，还有感情问题的认知，我们是怎么看待感情问题的？这些，你得带他去看一点吧，让他自己来判断。最后不要胡乱指导别人在命运之中关于业的事情，因为这个未必是好事啊。下一个问题，白铺银龙。关于这个念咒的问题，你是说是密宗嘛？他们修那个三密加持，对这咒语有要求啊，每个要念多少遍啊？短咒要10,000遍，长咒要10,000遍。这个念够了就才算一个疗程啊。再按照他们说法是，你中短咒都是念100,000遍来算或者10,000遍来算这样才算一个疗程。但每一座呢，同时也得要求要108遍或者1,000多遍这样都有一个要求，这是他们的做法。但是你从我对这个修法的理解来看，所有的咒语都是以灭蚊子妄想为主的你念到一定程度，灭蚊子妄想灭得差不多了你可以改更高端的修法，更高级的观法什么的。这个，念咒呢，从那个密宗的那个说法来说，也是和他的那个，本尊吧，他们每个人修那个法门，他都有一个本尊，某一个佛菩萨把他当做本尊来修，要和佛菩萨那个相契合，和他们那个， 和佛自己的本尊要相契合他的法门，所以有这样数的要求。你要修他们的法，那就按照他们的仪规来，免得你不做了你心里还感到膈应，你做了呢至少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这样问题，说明你到底做还是不做还是有那么一点想法，你那就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做就可以了。还有持诵真言咒语是要计数嘛，你要计数到哪个佛珠就计数可以了。但是呢有个守密这个法啊，那手得还结他那个本尊的印，这样的话你又结不了，那只能印记了，或者说要用别的办法啊，不用佛珠，大家看看亚语说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记。现在拿手机也有一些智能程序吧，它也有可能记录的一些方法。但是一般情况下你不是手不用持印的话，你拿个108颗的是佛珠来计数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以降魔座莲花座坐禅身体的重心分别在哪里呢？重心在中间呢，咋做重心就在中间呢，这个你身体往后倒，这个在第一本里说了，书上坐禅义里说了，身体往后倒或者往前倒，都是你这个气还没有通，全身还没有放松开来，气足的话这个身体就自然而直直了，自然就绷直，不需要用力，它只是很自然的身体会坐直，气足的情况下，所以你现在还没有到身体打通还有气足的这种状态，所以不用管什么重心放在哪里。如果你觉得身体老是往后倒，你可以靠墙打坐，靠着墙往后躺往后靠着也可以。前期初学修行来说，就只要腿保持双盘的姿势上身怎么倒只要维持就行，下身这个维持双盘姿势，然后看手机也行怎么玩耍都可以，只要你保持两腿双盘的姿势坚持一两个小时，最好能达到两个小时最好，你要能坚持下来就已经是对身体产生相应的好的影响，开始往好的方向转变了，看气也会开始痛的，先是坚持下来，所以不用管什么其他法门或者说其他什么方便法你往后倒就往后靠一下那就可以了。还有困的话就不要打坐了这初学就最容易误解的就是坐着感觉像入睡的，他就觉得以为是什么境界这个是不好的如果困的话直接睡觉然后再起来打坐就行。还有你第三个问题问小乘人他们对大乘为什么攻击，为什么不能理解这个问题这个在第一本书上好像也说了这个小乘是早期佛传的法，有一部分人学了找小乘内容之后就离开佛陀去开始往南去传法了，他们就没有听到大乘佛理，到后期我开始讲大乘的般若波涅槃部的内容，然后他们就没听到的人就开始攻击这样的内容，然后等佛涅槃之后学了大乘的人也去往南去传法，然后就和那时候已经小乘人已经在南方已经站住脚了所以就他们就攻击这个来传大乘佛法的人所以大乘就开始往北传而不是往南传，所以就往南走那条路线的人基本都是接受了小乘佛的国家往南印度那个从印度佛陀出世的那个尼泊尔那个地带开始往南传的时候就西里兰卡呀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就接受了小乘佛法，那往北传的就是中国还有日韩这些台湾这些都是大乘佛法，还有西藏密宗是夹在中间的和大乘中小乘之间的那种，他们自认为是他们学的是这个佛的正统佛法他们而且他有一个逻辑上的很大的硬伤就是这个只认佛只有只认佛亲口所说的法而且小乘佛法的理论里佛只有一个其他人最多修到阿罗汉，他认为佛只有一个，但是呢他又说众生平等所以这就是一个逻辑上的漏洞一个硬伤，既然普通人只能修到阿罗汉那怎么能和佛平等呢，是不应该平等但是又说承认是又说是众生平等，所以有些问题你只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话你深究没法深究，你只要一深究就能找到一些漏洞来，但是他们就在那坚定的认为，而且一旦有人呢，这个人就有这么一个特性，他一旦是坚持了某个理论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已经坚持的不再是那个理论的对错，而是他自己的胜负，他的观念是他自己的胜负欲啊，别人攻击他他就不行，不是这理论好不好的问题，他甚至有时候知道他自己是错的，但是他就不认啊，因为他不能输，而且这宗教他也是用这种理论来吃饭的一个团体啊，他怎么能从自己内部否定自己呢啊，所以他啊这个人就是可以说反复的这种一种劣根性吧啊，就可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屁股决定立场啊，他一旦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就没有办法否定自己了，他就算心里知道啊有可能不对，但是呢他绝对不能向对外承认那他是做以前那是错的啊，所以这个一旦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一个宗教团体，又形成了一定的国家影响力，甚至身为一个文化圈这个时候就更不能随便承认他错了啊，所以我到现在出来离开那个圈子那个协会的控制下啊，出来看传这些内容，这个估计大概率是他们是不承认的啊，如果有些内容他承认就有点不好了，所以他不承认，所以我也只能在外边查啊，所以说不定有可能都回不去啊，有些内容就这样，一旦是人一旦形成一个圈子，他们内部一旦达成了共识，就只能按照他们的那个说法来传，你但凡传一些多余的内容啊，那都是被当作异端来的啊，宗教嘛，一个正统宗教啊，给他定名的是一个正统的宗教，然后呢一旦传的内容和原有的教义有点不一样，或者有点多出来的部分，那就叫异端。异端起码是不坑人的，异端还不算坑人，但是再往上发展，它开始坑人了，啊，或者触犯国家法律啊，或者侵犯人权呐、啊，什么控制人呐、啊，什么骗取钱财啊，这种又过了线了，那就算邪教了。所以在这里，小称的问题就是这样，啊，更多的是。现在看更多的是他们的胜负欲在作祟啊，理论上说不定你用逻辑来展开来说明他如果够聪明的话他也能听懂啊，但是呢他就是不认，因为他不能承认了，他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已经不能再承认这个东西了，那自己打破自己的根基了，这个啊是吧，所以这个人类这个问题啊不是用简单的理论本身的对错来判断的，还得看人的立场人的习气啊。下一个问题，圆满净。你说的逻辑上是对的啊，对亲人也好，对某些人有你希望他好的信念，有这个信念的话，你的修为越高影响就越大啊，所以古代一些小孩子啊，那些个有钱有势的人们生出来孩子，觉得这个孩子有人算命给他啊，他这个孩子福报不够啊，或者未来可能难养啊，这样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孩子拿去寺院啊，或者什么道教啊，哪都行，先找个师傅拜个师傅认个师傅啊，这个孩子不一定出家去修行，在家里照常养着，但是呢他们认为这样做那么师傅修行孩子也能得到一点好处啊，师傅修行孩子也会长功德，所以他们的那些个可能未来不好的命运会有所改善啊，这个是有道理的啊，所以你觉得你自己修行越好，你所感恩的人也会得到相应的好处啊，这个是理论上是可行的。你说祝福我和我母亲好啊，那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感恩之心嘛啊，感恩这个有一份感恩之心是好的，是好事，但是呢也没有必要过分啊，不要影响你自己的正常修行啊。总之感谢你，感谢你。下一个问题，火辣辣的情。这个关于修复骨头的问题也是前面回答了很多次了啊。这个一般时间是伤盘超过一个半小时，接近两个小时或这个时间段左右开始会出现修复骨头的情况啊，之前还不够啊，所以你现在不打坐的话啊，是难以完全恢复修复骨头的。那正常医学上所说的愈合是可以有啊，骨头断了。那这个拿绷带绷上啊，拿个板子固定啊什么的，它过个100天啊，不是一般说骨头断了100天就能恢复吗？过了100多天，可估计，差不多能愈合吧啊。但是呢，你打坐的时候就会发现那个愈合的地方也会非常的疼，说明这个愈合的也没有愈合到完全的那种之前的没有健康的那种状态吧，啊，只能是 粘到一起，至少能当下能生活不受影响啊，平时感觉不到疼。但是呢，一旦打坐的话，就有这个感觉。所以你说这个和六十多岁吧，你最多六十多岁的可能这个时间会更长一点，打坐的时候。所以你如果你现在没有打坐双排2个小时的话，那就没什么好说的啊，你得往这个方向努力啊。等能打坐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啊，基本就会有那么一阵非常疼的感觉，这个时候坚持下来，那么就会慢慢愈合，然后就算是彻底恢复了。还有我说这个，脊椎和头有问题的话我难以打坐，这个是脊椎主要是里边有这个脊髓液，这个才是关键，外边骨头是包着它的，提供保护作用的。如果里边的这个脊髓液，这里边还飘着神经，这些个东西受损的话，就有点难了。因为这个里边的神经啊什么的，这个和连接大脑这一部分，整个人的中枢系统啊，这个神经它受损的话，可能打坐就有困难了。你得先坚持坐得住，你得先坐得住，你才能发起这种身体恢复的功能来，引发这个功能。但是你一旦脊椎液断了，脊椎液出问题了，神经受损了，那可能坐不住了，这直接就坐不住，那谈何什么修复啊？是不是？还有脑袋也是，这两个地方是最重要关键的地方。那你现在说只是腰椎的第一个节骨裂，但没有移位，那就至少说明它没有影响到里边的，压迫到里边神经啊什么这个问题啊，只要里边的东西没坏，那打坐还是可以的。你打坐的时候。这个骨裂的这个部分可能到了该修复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疼，这个时候能坚持下来就好，那过了那个阶段就会好了。当然，这个但凡你觉得自己心里不够，信念不够强大的时候，觉得没有信心的人，那就佛菩萨求佛菩萨加持，然后多做功德，希望佛菩萨的帮助下能快点恢复吧。好了下一个问题，WW。V 黄830，20岁就痛风3年，这个年纪大了，喝酒吃肉吃多了，有痛风，这个是医学上应该算什么尿酸积累的那个缘故吧？还有中医上看说是湿气重啊什么的这种说法，但是你20岁，那只能算是因果病了，前世可能有过杀生啊什么伤害其他众生、伤害其他众生的四肢的这种。行为吧，那么现在就只能是先忏悔了，先忏悔，然后多做功德回向，然后发愿度他们，然后正常打坐，能打坐就打坐，能磕头就磕头，然后开始慢慢来，就不要太着急。这种因果病，它不是一天、1年、2年就能可以马上治的，但是呢，你的诚意到了，修行的精进程度到了，也可以治好。痛风它不算什么很严重的病，一般中老年。中年之后得痛风，首先从饮食上开始调节，不吃肉，不喝酒，然后少吃点那种高蛋白的东西，少吃油，痛风还是能缓解的，缓解得了的。这从医学上看，这单纯的这是调节饮食就可以，能很大的有改善。如果你看因果的话，那就按照我说的说法哈，先忏悔，然后发愿，然后多做功德回向，然后坚持修行，每天把修行的功德都回向给你的冤亲债主们。然后求佛菩萨，希望佛菩萨加持下，能让你赶紧恢复啊！恢复完了，你还有精进修行啊！你有这个愿望的话，更容易，更容易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吧。尤其是这种求愿，一定要往修行方面求哈！你有了好的身体，你要多做多精进的修行，还有多做的有功德的事在佛法上有功德事，有这样发愿的，更容易得到加持。下一个问题，沟河南巨能。你有这个发心呢，要到一带一路的国家去，传播佛法，别说是传播我所说的内容，哪怕你只要传个正常的大乘佛法就够了，因为我的这个内容，相对于在大乘佛法当中也算是高端的了所以先能接受大乘佛法那就可以了所以你要去传的话，一个是能传的是东南亚的国家，小乘那里还是可以传的，现在至少有那个。宗教自由的观念嘛，还有再往西或者往东南的这个，穆斯林国家，新伊斯兰教这些国家就算了，他那边是排斥其他宗教的 搞不好会引来招来杀身之祸的。还有非洲也可以，但是那边是根基太差啊，最适合的是东南亚和西方国家。西方说是基督教，但是那边也是主张那种信仰自由的啊。以前听说去德国一段时间生活过的那个师傅说啊，德国有很多人修密宗啊，密宗的禅，他们也有很多就专教这种西方的那种灵修的那种冥想啊，然后又能学点这边的密宗的禅，而且按照他的说法，好像学这种密宗禅法的人数还相当多啊。他说德国那里，所以西方还是有希望的啊。还有非洲那边呢，是虽然现在少林寺都去那里非洲开了分寺嘛，啊，但是呢，这个那边人众生根气稍微弱一些，所以直接接触这个大乘佛法理论可能难啊。像少林寺的功夫这种能看得见的东西，反而能吸引到他们啊。所以就看你自己的机缘了，你有这个发心的话啊。说不定佛菩萨会引导你去适合的地方去传。有固有的信仰的话，就最好不要去过度的宣传啊，免得给你招来麻烦啊。尤其是像伊斯兰国家，就不要去搞那些个啊。这个咱们就谈不上什么转化什么的啊，不是不追求去主动去转化别人，咱们就把东西放到那里，然后呢，由佛菩萨接引那些适合学的人来过来啊。所以最好的方法是，能在某个地建个寺院，然后请一些在这里国内的出家师傅几个啊，去到那里，只要坐着啊，可能一开始也没有香火钱，可能得花钱来养着啊，然后维持这个寺院正常运转，然后呢，又持续的开这个补道班吧啊，这个讲课啊，开法会持续讲课啊，基础理论持续讲，甚至可能如果没有这个语言环境的话，他们那儿听不懂的话，还得什么教，要么教汉语，要么你得去学当地的语言，然后用当地的语言来教啊，更快的还是用当地的语言来教。所以这个你要具体操作的话，是个大工程，需要可能要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还有钱财啊。总之你有这个发心的话，我是很赞叹的啊，希望你成功吧。好了你说啊，这个能不能多讲一带一路传法剧本内容重点传播对象最容易，应该现在是最容易接受大乘佛法的还是西方啊，基督教那边虽然是基督教是主流，但是还是宗教自由嘛啊，至少有自由哦，所以你去传了也不会给你造成什么多大的麻烦。但是呢那边目前还是有很大的那种反华势力，又和中国的这个政府相挂钩，感觉是有政府资助啊，这种感觉他有可能还不让随便干。以前不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开建了那个孔子学院嘛，然后呢就一顿骚操作之后，很多国家都开始打击这个孔子学院啊，关门啊，所以这个也没有传播出去啊。中国只是想，当时是想传播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但是效果甚微啊。就看每个人造化吧啊。我们做任何事情是都是仗着佛菩萨的加持，所以并不是全靠自己的努力啊。我们有这个发心啊，这就够了。然后呢，渡人这个事儿是不是主动跑去啊点对点的传播这个内容，而是去那个地方能站住脚哦，先建立一个可以聚会的地方啊，然后请出家师傅坐在那里，然后维持这个寺院正常运转，然后教导有人就会主动上门啊，这样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极乐是我家啊，这位朋友在这里没有提问啊，这个没有关系的啊，我这个回答也是能力有限，而且也有规则的限制啊。在大众禅法的时候不能做的很多问题啊，没有办法，所以没有办法，有时候就点对点的明确的告诉您，这你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有时没有办法啊，因为有一定的概率让人误以为你在控制人，这个是更严重的问题啊。所以我说我只负责把你送到佛菩萨那里，如果你想求最适合你的方法，最适合你的那种指导的话，你向佛菩萨求，我求从他那里得到最直接的方法， 那是对你最正确的方法吧。我呢就是以宏观的话，宏观的啊，适合大部分普通人的啊，在逻辑上符合的、义理上符合的这种教法啊，不能只对某个个人完全符合他的教法啊，这个是有点问题的啊。所以我的指导都是有这个局限性的，所以大家在这听法也是，如果你想问的是非常个人的问题啊，你的打坐的啊，有些个身体的毛病啊，这些好像，而且这个毛病还不是普遍性的毛病，只有你独有的啊，这种问题的话，可能我回答的，不够你满意，这个时候你去求佛菩萨就行了。还有业的问题，有时候，在命运上啊，遇到一些事情，你很难拿定主意的时候，你问我，我也只能从这个，人世间的智慧啊，这种处事的智慧这个方面回答你，但是这个未必是对你的最准确的啊指导。所以你也可以求佛菩萨啊，不行的话也可以求佛菩萨，啊，你只要这个掌握了技巧啊，这个一个是发愿，然后是戒心、善心、修行，这些都做到了，有功德足够了啊，佛菩萨还是会告诉你。还有有些时候佛菩萨不告诉你也是一种答案，因为你当下可能就应该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咱们不去抱怨这个社会，也不去抱怨佛菩萨啊。这咱们所经历的所有痛苦，就当做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前世所造的恶业，或者我自己的福报不够导致当下这样的问题，这么想就够了。好了啊，下一个问题，够河南技能啊，万法归一，一归何处？和众生都有同样的恒常自性，且相互重叠，是一个意思吗？啊，这个随便你怎么理解，万法归一，这个是，最核心的、最终极的理论，可能最底层的真相啊，就只有一个啊，是应该这个意思吧？如果说我们想再把它拆解开，把法当做我讲佛法里的是妄想分别执着统称啊，法这么理解的话，啊，万法归一就是这个一就是最底层的那个妄想啊，最小的那个元素啊，所有的我们看到的一切世界都是由最小的一个个妄想合合而成。啊，所以说你把它给打散了，那就是一个个最细小的妄想。那一归何处啊？那一只能回到自性当中去啊，这一就是从自性当中产生的嘛。如果自性恒常的个体是可数的有量的，那这个定量产生的原理是啥？这个我也只能是这么推理，我们也只能这么推理，因为自性不能产生也不能消失，那它肯定是有定量的吧。如果它能产生出来，那也可能消失，那就这个数量是应该叫变动的，但是它既不能产生，既不能消失，那只能当下这个维持的自性的总量，它就在那里，是吧？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呢，佛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众生，因为只有产生了妄想，才能观测到，有妄想才能被观测到，一个成了凡夫之后再回到修回到佛的话。他没有妄想的时候，没有妄想的情况下观测不到，但是他在凡夫的时候留下的那些个记忆，其他佛也可以共享，所以根据记忆也可以知道有这么一个自性啊，他也能知道。但是呢，如果一个佛从来没有起过妄想，他一直维持在佛的状态的话，他其他佛是没有办法观测到他，所以这个定量总量是多少，这个就没有办法算出来了。有新的啊，貌似是新的众生又出现了。但它本来是应该是一直存在的，只是一个没有起妄想的佛后来起了妄想啊。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啊，而且对于我们来说，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有点太遥远了，是不是这样呢？我也不敢打保票啊，只能是从逻辑上推理的话，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把重心放到当下的修行就好啊。下一个问题，诸位 A。诸位 A 啊，你写这么多，最后想问的是，就是你的压力大啊，怎么减少压力，是这个问题吧？这个归根结底啊，就是昨天说的回答那个一样，就是你修为还没到那里，修为没不够的话啊，就是情绪和注意力闻之妄想太多啊，然后就是这些混杂在一起，就会成为一种。瞻前顾后的那种前怕龙后怕虎的那种焦虑情绪，你做一件事情时候老想着这个会不会成功啊，这个有点难度啊，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咱们修行人就维持在当下的问题上， 维持在当下的状态里。咱们看当下回答问题，我就看这个当下回答问题啊。我以前回答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一开始也是看啊，看多有到底有多少个问题，往下一看，哦，有四五十个啊，有三十个、五十个这样看，然后其实心里算一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了啊，这样算。但是后来现在也不这样看了，我现在回答是176了，我不知道下面还有多少了。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好这个问题，然后再看下一个问题啊。只要把今天晚上一直回答到把所有问题都回答完啊，这样就可以了。我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少，我能不能回答好啊，这个我就不去想了，我就当下回答当下你的问题啊。所有事情都是这样的，你一旦去考虑其他问题的话，就反而给自己造成压力。我也不考虑啊，这个回答问题之后好不好怎么样啊，这个我也不去想。我回答每天回答这么多问题，肯定也有些人是不太满意的啊，肯定也有些人是满意的啊。我只要保证啊，有一部分人满意啊，哪怕十个人当中我让一两个人得到了满意的答复，从而对他的修行啊、生活啊有了很大的帮助啊，这样我的这个工作是有意义的，这样就有意义的。那其他八个人没有得到帮助，那他们本来就是那个状态，只不过他看花了那么半个小时时间或者一个小时时间听了我的一段话之后呢，对他没有什么太大帮助，那最多也就是他浪费了他半个小时时间吧，或一个小时时间吧。他不在我这里浪费，那也会在别的地方浪费，是吧？时间是一直都在过的。你至少你在这里听了我一个小时的废话，那起码你这个时间段你没有起其他妄想啊，或者做别的其他坏事啊，这也算是一个好事吧。你没去刷短视频啊等这种浪费时间精力的事儿，那起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好事吧。所以这么做呢，这么想的话，我做的事情还是有意义的啊。不管有多少人得到利，哪怕只有一两个人得到利，那也是有意义的，这么想就够了。如果我老是想着啊，我今天回答这么多问题啊，有多少人满意，有多少不满意啊，我要不要应该怎么改进呢、啊、这些这样想的话就变成压力了啊。所以我不去想这些问题，我就当下回答好当下的问题，一个一个问题回答啊，不去过多的想其他问题啊。你说这个列出人生25个目标啊，还要做5个目标，有这么多目标，5个目标还是这么多，人生能有这么多目标吗？我都不设立人生目标。以前出在寺院的时候，有时候也出去和朋友见面啊，他就问一些个人生目标的问题啊，我来想怎么样，我说我修行人不立任何目标，修行人不要什么目标，就活在当下啊，命运把我推向哪里我就去哪里，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啊，这没什么的很难的吧、啊、到了死的时候就死就可以了吧啊，没必要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对再来人来说，所有的目标就是愿，你发愿那就等于是给自己造更多的业啊，愿也是业你得完成那个东西，要不然你解脱不了啊，所以不要乱发愿。因为我是基本上不给自己设立什么目标的啊，上面叫我传法啊，那我就传传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啊，上面啥时候让我停我就停呗当下现在就维持传上面没有叫停，那就一直做啊，反正人生也就几十年嘛，我现在都已经40多了啊，82年的现在已经是虚岁44了啊，已经人生走过一半了，我最多也就能活个80多岁吧，这也是比较好的预期啊，说不定中间也会嘎掉啊，所以最多也就能干这样的生活，也就最多能干40年吧，这有啥大不了啊，没啥大不了的啊，你就这样一想就可以了吧。还有大部分的事情你只要长期坚持的话都会有成就，你不要想着当下马上成功或者未来会必须要成功啊，现在我回答问题啊什么的啊也是这样啊，我现在开始写书，然后台湾那边已经正常的印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它就可以累积的嘛啊，只要我持续写书啊，那个我名字这系列这个书一直出来啊，等过个10年20年能出个10几本20本啊，这个然后就光是这个版权的钱拿了也够吃饭的呀啊，那估计那个时候就都不需要讨饭了呀啊，所以未来的事情长远的事情呢啊，你只要坚持做就行啊，只要是有意义的正确的尤其是对他人有帮助的这种事情是肯定会有回报的 当下可能看不到短期的回报，但是你只要坚持做了，未来必定有回报。你不需要考虑和他成功与否的这个问题，只要坚持做就可以了。所以说你的很多压力，所谓的压力就是，看这提前再考虑后面的结果，还有它的难度什么的啊。像考试前，参加考试前就开始考虑这个考试的难度这个问题，像高考的时候。我在高考就没有任何压力，我觉得考上就考上，考不上就拉倒，所以我是上那个语文考试的，我在考场上都睡着了，睡，好像都过硕了，前面把大部分题做完之后呢，作文想要写作文的时候就睡着了，然后就趴在那睡了一段时间，然后刚监考老师叫醒我啊，他说还有20分钟了，你作文没写啊？然后我在把20分钟内胡乱写了一篇作文，然后就交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压力，考不上就拉倒呗。其实上语文我还是语文啊，什么朝鲜语啊、汉语啊，那个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成绩比较好的，我还想从那里多赚点分呢。结果还在考场上还睡着了。然后呢，出来之后我跟我妈说我在考场上都睡着了。她说你怎么这么心大呀？怎么一点不紧张啊？我说这个有啥好紧张的？考试有什么好紧张？天天考试。模拟考试一个月考一次，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反正你现在困才是更大的问题，要不然怎么会在考场上睡着呢？所以，这很正常。所以说，我觉得吧，你就是想太多，你只要把注意力放到当下这就可以了。这反正这些个心态的问题说的再多啊，你只能当作为参考，因为你的境界就摆在那里，这个境界是没有办法快速的增长的，需要。你长时间的修行，你只要一直维持在当下境界的这个我说的这些个东西吧，你看巴菲特的问题啊，巴菲特建议啊，你也没能用这个问题来解决嘛。一旦遇到问题，你还是会起情绪，还是会崩溃，是吧？这就是你的境界还没有到那个状态，那个达到啊，修为没有到那个境界，那就没有办法。所以，你要归根结底的解决问题的话，你要每天完成你的修行的量，工作也重要，生活也重要，但是修行更重要。你这么想啊，每天，坚定坚持啊，1、2个小时的修行，这个一定要坚持下来。其他的就，能往后推的推也行。只要维持这个修行，你的修为一天一天增长，过了1、2年，你再往回看1年前的自己、2年前的自己，你就发现啊，你的心态放松多了，对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也看得开了，尤其是工作这个事情，能不能成功，你做得好不好，还有尤其是别人的反馈啊，这个问题别人反馈怎么样，这个说实话你越关心他，你心里就越焦虑啊。虽然我们做的事情也是针对于人的事情，但是呢不要过高的去关注别人的反馈啊，你只要做好你分内的事情就可以了，别人怎么反馈都无所谓，别人这个世界又不是又不是我们，又不是活着全是为别人演戏的哈。你就这么想就够了嘛。我们这就活的是自己，我做事情也是活的是自己，又不是一定要为别人怎么怎么样。我做的事情当中别人得到利益，那是他的运气啊。如果我做的事情他别人得不到任何利益，他回头骂我，那他是运气不好而已。我就这么想啊，不去想啊，有什么错我在，有什么是我错了才有这样的结果啊？我尽量不去这么想啊，但凡我因为我的初心是对的。我的发心是正确的啊！我为了普度众生做这个事儿，哪怕有一部分人攻击我，那我也不去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做错了啥，因为大部分人还是认可我做的事情嘛，这样想就够了啊！说了一大堆，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啊？还归根结底还是好好修行吧。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这个你问搭档分家成佛的时候发现人亡人数太少怎么办？都是在提前开始培养的，这个是要提前开始培养的，都不是到了等觉菩萨之后我要开始分家了才发现我没几个弟子现在怎么办，不是这样的你说成为菩萨的时候就开始，从初地菩萨就开始已经有意识的开始去接触一些个人亡潜力的那些个凡夫们，准备培养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个佛教是贵族宗教，它从更深层次的逻辑上就是这样，不只是因为这些个贵族有权有势的人已经享受完了人间富贵， 他们对人生有了一定的认知，所以他们想解脱，所以我们就教他。哪怕就算他们想学，我们也可以不教啊，想学也可以不教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去优先的去指导这些人，其目的就是这个，就我们得先培养出一定量的人王，这个是能够持续传法的根本基石啊。四大职业人的再多人，其他职业人再多，但是人王没几个，那你能同时运转的这个传法团队就很受限。这个就像木桶理论一样啊，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就看那个最短的那个木桶有多短啊。一个世界有多少菩萨，要想同时给多个世界进行传法，这个一个世界内，我说的多个世界是一个世界内多个小世界，还有这个小世界还有很多文明啊，你要同时给很多小文明里进行传法，那就得派出很多人王来去维持这个世界啊，再配合其他职业，那你没几个人的话，那其实你能同时运转的这个传法团队就很有限，这样传法的效率就很低。所以一开始就开始，从成为菩萨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接触这些个接触这些个有人王潜力的人啊。所以我也说我是阿弥陀佛主动来带我的我没有主动去找他求法那时候还过得挺好的没想去学法的事，但是呢人家就主动来找我然后呢都经过几世的这种接触啊结缘然后缘分加重，然后不断的指导慢慢发现还是学这个比较好，解脱是比较好的大部分人王都是大概这样的是已经是有意识的师父有意识的来接触所以从不知道不知情的人的视角看的话，感觉是这些个传法的人，这些个和尚们好像挺喜欢讨好这个权贵的是吧，但是这本身就是有里边这个底层逻辑的你说可不可以向外借借是可以的，但是呢你要借一个人王过来的话，他不是单纯的一个人来，他到你这个世界来传法，他得又得和他有缘的一部分众生也得带过来，你不能把一个完全无缘的和这个世界所有众生没有缘分的一个菩萨直接投放进来，这样他到这个世界来也很难有所作为因为人王也是他哪怕到了一个人是到了，通常会带那么两三个人心腹的一个人王下来肯定有那么几个人是带下来一起来的就算没有这样的人，起码您得和周围的人有个好的缘分人家拥护这个皇帝，就拥护他，愿意帮助他做事，这个时候才能好做事。如果他真的是孤家寡人所以周围所有人都是他的弟子，和他没有善缘，都是冷眼旁观的人，那这个人王也很难有所作为所以你从外边借来这个事儿，可行是可行，但是同时会带来很多的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借和这个借掉这个事情嘛，有是有，但是你不能把这个种事情作为一个主要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把外界人王这只能是一种方便法只是短期用的不能是一直用下去的所以也有我们这种专门替别的文明去别的佛菩萨的世界专门去帮他们培养人王的这种老团队也会先请这样的团队过来像我们当下做的一样，先给这个世界做一个模板同时也会教一些这个世界人王一些一个基本知识还有主要还是知识是可以直接从脑子里传过来的，但是主要还是实际操作的这个过程让他们看看下一个问题，或将世界设的人数少一点这个理论上也是可行的，但是一旦分家出去的话，这个人怎么分，这个也是有技巧还有这个有规则的不能瞎分所以你大概率会分出很多人的，这个不是你想分几个人出去就能分几个人去那么简单，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又和很多众生又有业缘，这样往下层层递传的话就会分出大量的人出来，所以你拿出多少人出去他也是有个说法的，不能你想只带那么几个人出去就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所以人才就是一直在逐步培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说释迦牟尼佛弥勒他们什么职业他俩是禅和教的禅教，而且禅教是互通的，有时候 你只要做的时间足够长的话啊，都可以教啊，禅教是可以互通的啊，这个人王也可以兼着就教点禅那什么教啊，这个也可以，但是呢别的职业的想当人王就有点难度，因为这个是专业培养出来的，所以他俩倒是啊无所谓，禅教都可以教点，还有文殊普贤也是禅教的。下一个问题，主委 A， 职场人际关系，您到博弈林的观点，我打算请问您在入世方面还有其他推荐的书籍吗？入世的问题，入世最好的书啊就是历史书，历史是最好的书啊，你只要你不需要看那种什么啊怎么做职场啊，职场里怎么摸爬滚打啊，这种指导类的书啊，这看是理论说的一套一套的，你拿出来实际实际操作的时候未必能操得出来，而且眼光反而变得更窄，所以说啊最好的方法是多看历史书啊，历史看你对历史有了一定大的了解之后，再看那些个每个人的命运啊他们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做啊这个故事积累到一定程度啊，你对历史的故事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再发现你再看周围职场，你就都能找到对应的相应的故事，你就知道啊那些人那些历史上有名的人他怎么应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人的，他都能找到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模板，你照着做就行了，哪怕是大国博弈也是如此，小国博弈也是如此，那放到职场里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如此，和领导的关系也是如此啊，和下边人怎么做，和怎么相处，和这平辈的人这个平级的人怎么相处，和领导怎么相处啊，历史上都有哦，你多看一些书啊，基本都能理解啊，但是而且这个书这些历史书啊相比那种职场类的指导的那个书要好看得多啊，我不知道你对历史感不感兴趣啊，我是挺感兴趣的，因为这个东西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人嘛啊，我对这个死物并不是很感兴趣，这个都是上面给的灵感啊，科技灵感就个这最简单的东西，而只最最最有意思的而且是最有可操作范围的还是人，所以多看多研究一下历史这是最好的，什么资治通鉴啊，什么二十四史啊，什么史记啊都翻一翻，然后三国志啊这些都看看啊，你大概就知道啊还有这个我个人除了历史之书之外比较看的有效有对我有帮助的啊，就是中学时候看的金庸的系列，金庸的基本全看过了，还有古龙的也重点几个看过了，武侠小说也是人际关系啊，很多很怎么说呢，很多这个中国人的文化这个职场文化啊，你看武侠小说也能看出很多来，这个书不需要一定要按照什么知识类的书来学习，你就当着小说来看，看着看着你就明白啊，这个世界这样的啊，人与人之间关系是这样的啊，这样就更好，挺好的呀，而且这个读这个书啊，你刚前面已经问了，你给自己定个压力，说自己压力大什么定个目标之后，你不要定这样的目标啊，你就随手买个书来看翻翻看啊，也不要想着一定要把它吃烂吃透啊，这个没必要，你就看一看看一看看到哪就算哪啊，理解到哪就算哪啊，读过一遍那就再找别的书来看啊，这样哪怕记不住啊，你看的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你遇到事情那脑子里自然就蹦出来应该怎么应对了啊。下一个问题，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你问阿罗汉会不会去其他世界参学啊，理论上可行，但是大概率一般是不去的，因为这个阿罗汉还有归属世界，他有世界分别，所以他要去其他世界还得入定，还有去那个世界可能就还得要得到那边世界的那边世界的佛的允许啊，这个所以通常情况下阿罗汉还是在自己世界先消业，你要在哪儿消业都一样啊，所以先从自己的世界来消去，因为自己所谓的自己世界就是和我有缘的众生最多的那个世界，那就是自己的世界从这里开始慢慢消哦，而且阿罗汉的消业还得有菩萨来指导啊，所以你还不能乱跑，所以你说观摩啊吸收经验啊，这个完全都是可以在自己世界先开始做的，而且消业也是 也可以在自己的脑子里过个模拟，模拟一下，看看能不能消正常的消，然后再去做，一般都是，前期都是这个，师傅来指导，哦，这次下去啊，给他，大概的命运给他变一下，这次下去消哪段业，从简单的开始消起啊，这个阿罗汉虽然说是啊，自己可以写命运，但是呢，在消业的这个问题上，因为就在师傅有指导嘛，所以很多时候还是师傅给他写这个命运剧本。下一个问题，上官秋明。密宗法门中的手印，没有经过阿舍离的灌顶可以解吗？可以啊。一些密宗，阿舍离说，学生罗密没有经过灌顶就会下地狱啊，这个问题吧？请问真的吗？不是。那地狱是怎么下去的？是伤害了其他众生。你让很多其他众生对你产生了不好的情绪，所以才会下地狱。我虽然没经过灌顶，我在家里就结个手印打坐，我又没伤害其他众生，这谁来让我下地狱啊？是不是啊？如果说说这个法门只有他灌顶了才能修啊，但是我没有经过他灌顶的情况下啊，说我接受了灌顶了，然后去坑蒙拐骗，然后说。我也是接受灌顶的，也可以给别人灌顶的人，然后去给别人胡乱灌顶，然后这样，这算是伤害别人了啊，赚取了不正当的利益了，那有果报。但是呢，你自己在家里偷偷修，这个就赶不上谈不上什么下地狱的问题，他们给自己设这样的壁垒，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那点方法吧，还有就是利益吧，也最终会归。归到最后还是利益啊！这个把这个宗教人士捧得高高的啊，就是想持续赚取这个利益啊。下一个问题，湿婆是我的感受是啊，你的感受是对的啊，湿婆就是这样啊，心里这个胸口就有一种情绪啊，他一直想思念的那种情绪一直在的。如果你的注意力已经很少了，没有的话就不会导致出现这个形象。脑子里出现形象，就说明你的注意力还有，尤其是打坐的时候。平时我们一直在重用注意力嘛，所以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打坐的时候呢，闭着眼睛静静坐的时候，脑子里还升起这样的形象，那说明还在注意力还在起作用。你做的方法就是正确的啊，我们就是从打坐的时候开始练习，然后把它慢慢推到生活当中去。平时不需要专注的做些。某些事情的时候呢，闲下来的时候呢，就，提起事情，思念阿弥陀佛，是嘴上也是默念阿弥陀佛，这样就最好的了。还有下一个问题，通天塔的，瑞这个三个小是怎么念呢？我不知道这个下地狱的问题，前面刚刚回答过了啊，是你伤害了其他众生才会下地狱，你没有伤害其他众生，你就在自己修行，这怎么可能下地狱呢？你也不到处宣扬你做过什么谁的灌顶了，然后教这个，你不再提他就可以了。这种人我觉得我说不完全远离吧，这个有点过了。但是呢，保持一定的距离你哪怕拜的师也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别走得太近。逢年过节，送点钱呐，什么去行个礼啊，这个可以，但是不要走得太近。有些人他就是。有一种，你说这种说法，它就是一种控制人的一种一套 PUA 的做法吧，以地狱来恐吓人来 PUA 吧，这种还是不管他是什么正事还邪事啊，这个咱不好说。总之 PUA 的人就远离，这个没有问题吧？试图给你思想上制造一个枷锁，让你听他的话，限制你的一些个行为和思想，这样的人还是远离最好。咱不管他有没有犯法的问题，至少对限制到了我们的正常的自由和学习的自由，这样的话就还是远离吧。佛从来没有限制自己的弟子们不许那个不许这个啊。他这他定的戒律是有，而且破戒的话有相应的果报，这个是有，但是这个果报也都是从因果上来能说得通的，你吃了肉了。那你伤害了众生了，他就有果报是吧？其他戒都是如此，你破了那个戒，就伤害了某些众生，他才有果报。还有就是有些行为上的，他个人属于个人习气方的 上方面的问题呢，你破了多少？如果你是出家受的具足戒，那有这个有这个护法神来保护你。如果你破了一些戒，那护法神的保护就没有了，人家就不再保护你了啊。这个时候呢，你得忏悔，然后再去重新受戒，然后护法神如果原谅你啊，或者说这上面的这些个神仙们原谅你了，他还可以提供保护啊，有这个逻辑。但是呢，在这里都得强调啊，要下地狱就得是那种伤害其他众生，还有如果你是出家人的情况下，你破戒的这种行为会让很多人产生对佛法不好的认知、不好的印象啊，这就是很大的业，是吧？他们很多众生从此对这个佛法有了错误的邪见，然后认为佛法就是个骗子，宗教团体都是骗子，从而对佛法开始诽谤啊，这样的话是你这个作为出家人你是有责任的，所以你也会遭到报应，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吧？所以作为你这当下你这个在家人，你在这里家里修行，你不伤害其他人，也不把你学到的那些东西乱传啊，影响他所谓的什么法不乱传的他的那个逻辑，他们那个规则啊，那就可以了嘛。所以啊，拿这种地狱胡乱怎么说呢？就恐吓人的，我都不认为他是正常人。下一个问题，如梦如幻。打坐守戒定，这个前期对初学来说没什么太大差别。两个手放在两个膝盖上，然后这个大拇指和食指，贴到一起，这样也是一个印。这个一些个修冥想的，还有小乘也有这样的做法。但是如果你想长时间打坐，以后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这样往上推，那最好还是三昧印啊，因为双手贴在一起，它有气的循环的一个点。还有下一个问题，关丹田的原理是啥？因为那是引力点，关丹田可以更快打通气脉啊。对呀，你说的对啊，关丹田，这是最容易打通气脉的，因为逻辑上讲，头上就有一个引力点，胸口有一个引力点。我们注意力和文字妄想都在头里嘛，那就是一个引力点，情绪上又是一个引力点，那么这两个引力点之间，在下边再制造人为的制造啊，用注意力制造出一个引力点，对吧？这三个引力点就可以让这个气的循环，很规律、很顺畅，最后呢能把全身的气脉都给打通啊。下一个问题，关丹田时候可以像是蒸汽运行那样感觉，呼气时候丹田那种气沉丹田的感觉吗？我说的关丹田不是让你感觉怎么怎么样，而是把注意力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啊。所谓的关就是把注意力放到那里，感受那个丹田里的感觉，理论上是感受，但是呢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观察的感觉怎么怎么样，或者感觉的变化如何对你有产生影响，不去过度的思考，你只要把注意力轻轻的放在丹田处啊，这样感受的静在那，停在那个位置，停在那个状态，这就够了。好了，下一个问题，亲爱2050。我重新看了一下我自己那个说的缘觉经这个你这样问，他可能有所误会，你得前后的问题都得说出来啊。在这里，这是第七章吧？第七章我再翻，第六章清净慧菩萨这里，他是先这样问的大悲世尊，为我等辈广说如是不思议事，本所不见，本所不闻，我等今者蒙佛善诱，身心泰然，得大饶益这是说的是感谢佛的意思愿为诸来一切法众重宣法王圆满觉性他求这个佛说一下圆满觉性，一切众生及诸菩萨如来所证，这是第二个问题诸菩萨如来世尊所证所得云何差别，这是第二个问题。首先问的是重宣法王圆满觉性，问的是这个重新说一下这个。那么我说的什么呢？圆觉自性就是这个圆满觉性非性性有，寻诸性起，无取无证。这个时候的圆觉自性是一个名相是它并不是客观的那个圆满觉悟的自性，而是这个名相我们为什么说名相？ 就是因为有凡夫妄想分别执着。对于我们这个有妄想分别执着的人来说，那个觉悟的状态给他起名叫圆觉自性。所以呢，这个圆觉自性这样的名相呢，这个所谓的觉悟这个事儿呢，它非性性有。非性指的是这个本体，这个本体啊，妄想它没有本体，所以它没有自性。这个时候自性指的是本体啊，所以在这里非性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名相，我们所说的这个觉悟这个事儿嘛，它没有本体，而性有，性是妄想，指的是妄想，是因为妄想而产生的。因为凡夫有妄想，所以我们也得用妄想来向他传法。所以这个圆觉自性就是妄想有，对妄想有妄想的凡夫们所说的这种方便法。所以寻诸性起就是根据我们这些妄想而生起的，所以在这里是无取无证的啊，这个能理解吧？无取无证，圆觉自性，如果它是名相的话，那无取无证；如果把它看作真实的圆满觉悟的状态了，那更是无取无证，是吧？好了啊，下一段哈。可能我再往回看我自己说的那个里啊，可能我讲的时候并没有这样明确的啊给你讲前面这个圆觉自性啊，所以弄得你可能没有理解透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后面我会写书的时候会反复斟酌啊，写书是要流传长时间的嘛啊，这个讲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嘴飘或者说会说一些废话啊，也有可能会意思没有表达清楚。这有可能，但是大的方向肯定是对的哈。后面就以写书，我写出来的呢，就以书为准吧哈。咱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啊。后面譬如眼根不自见眼，性自平等无平等者。就像眼睛不能从往回见到眼根一样哈。你要见到眼根的话，它怎么样？它是不是有一个主体和客体，先把它区别开来才可以往回看自己的眼睛嘛。这样的话就有一个东西它是已经飘出了眼睛之外，再往回看自己眼睛，这样是可以分成主体和客体，这叫能所，也可以分说是人相我相啊，这样都是分别心理产生的。但是它在这里没有分别，它也只是不能往回看，说明它是没有分别的，所以说它在这里是平等的。性质平等无平等，在这里也没有无平等者，所谓的这个平等者那就是我相了。这里的性和前面是一个意思吗？在这里的性指的是自性本身啊。菩萨用奢摩他消灭自己的妄想，菩萨没有禅定啊。禅定我们说是禅定，是因为它有入定和出定的这个区别，就是有暂时熄灭某个阶段的妄想，然后进入更高阶段，然后又升起呢就会跌落出来，也就是初定。而菩萨这里是就没有这么出入进去的这个状态，就妄想一直存在，它就慢慢减少啊，而不是说比如说我有100个妄想哈，我暂时熄灭20个妄想，然后进入到80个状态里，这叫入定。然后呢我又升起20个妄想变成100个状态，这叫初定。但是呢菩萨的状态里只有10个妄想的话，他不能暂时熄灭3-5个然后进入到更妄想更少的状态，而是10个妄想他慢慢修行，一个一个往里面，他就是一直维持的这种状态。所以你可以看作是他一直在定中，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禅定这一说。所以菩萨的境界里一直都说是三昧啊，不说禅定。这个你的问题都回答了，还是说在菩萨境界里是在奢摩他呢？所以菩萨境界可以说就是三种状态嘛，要么是奢摩他就灭自己的妄想，要么是三摩钵底你度人要么是禅那就是提供加持力这三种状态。这个是重新去读听一遍那个音频吧哈。好了，下一个问题，如梦如幻。在这里没有提问题啊，感谢你啊，感谢所有在这里来学习的人啊，咱们都是互相成就的人啊。下一个问题，子书，你问这个佛号咒语心咒经文分别是对应什么功效啊？ 从修行方面来看，这都是灭文字妄想的修法。但是你有所求的话啊，它就有相应的功德功能。你只要有所求啊，你无所求的话，那所有所有这些个念出来的东西啊，全都是为了灭文字妄想啊。只要你有所求的时候啊，比如说啊，我想治病啊，那就念药师咒啊；我想去极乐世界啊，那就念往生咒啊；我想什么灭淫欲啊，就念慧寂金刚咒啊。这个都是当初制作这个创造咒语的时候就给了这样的相应的功能啊。你只要有心这个念，就有相应的这个效果，是这么分来的哈，并不是他们之间本身有什么高低之别，而是等由我们有这个我们凡夫有了诉求之后，才有什么功效之说啊，所以我个人是对，这个咒语建议并没有那么明确啊，就是你随便，你就有文字妄想，那你随便找个咒念都可以。下一个问题。你可以发啊，你只要注明出处就可以发啊，这个没有问题啊。我以前也说过啊，我的东西都没有版权啊，只有在台湾那边，因为出了书才有了版权啊。你要有版权的话，就是你要在台湾地区，你要想复制我的话，你最好还是跟我说一声啊。其他的在国内的啊，你只要注明出处就可以了。好，下一个问题，上天安排的最大啊，风水这个是啊，有。好的风水宝地都是有德者居之啊，像中国的四大圣山啊，佛教四大圣山，那不都是风水宝地吗？啊，但是都是佛教他们站着呀，啊，所以你只要有这个心，有向善的心啊，不管什么地方都是好的，我是这么看的，所以没必要过多在意啊。你已经有这个善心，愿意省下钱来多做点好事，那你去哪里都可以住得开，没什么大不了的。所谓的那些个他们的说法，那都是怎么哪里成功了或者失败了，都往风水上推，那就是都所谓的一种马后炮，然后就从我们看得见的方向找原因，结果他没法从我们看不见的因果上找原因，或者他们的心态啊、发心啊什么，他们在看不见的人的地方所做的事啊，他找不到这些个原因，他看不见，那就从我们看得见的风水啊、祖坟啊这些问题找原因。所以这都是凡夫的那些一种，不能说是愚痴吧，但是比较见识短的一种说法。你要是往深里爬，就是看他的个人的发心和他的行为，以这个来决定后面他的命运，会成功啊或者失败啊这个事。所以我建议还是你要买房的话，就按你的心意啊，你有省点钱做好事的心意，那你就买的买个看似风水差，但是呢稍微价格便宜点是这样就够了，而且你还试图打算借钱买房啊，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啊，我是有多少钱就买过什么样有过什么样的生活啊，不要去借钱做什么事。但是对于买房这个大事啊，的确这个国家也是这么运作的时候这么设计来着的啊，大部分人还得借钱买房，而且这个结婚啊、生娃娃这个事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你为了攒钱一直拖下去，那后面就更难结婚了。所以不得不在年轻的时间背债务去买房，这个也是限制社会这个很多人买房是一个困境吧。但是你是有钱的话啊，那就哪怕是个稍微差一点房子，在不用贷款的情况下买房那就更好。而且这有过疫情之后，大家也知道看到了啊，在疫情之下有些人就断供了，然后就房子被法院收走啊，最后是连首付啊什么按揭的紧交了几年按揭啊，全这些钱全给赔了啊，反过来还得道歉银行不少钱啊。这种借钱买房它还有这样的风险啊，所以尽量能少借就最好。还有下一个问题，殷雪苏啊，这个佛教修行是他不讲什么身体上面的过多的讲啊，什么小周天大周天都是道家的说法啊，所以我也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时候就拿道家的那个说法来说啊，要不然这个佛教里就没有什么明确的名相啊什么的，很难解释，那就只能拿道教来说啊。所以如果你说从那边的理论来看啊，小周天就是任督二脉这中间的中脉，这个是 一个，然后大周天，所以大周天是，除了中脉之外，人还有一个八字的脉，左右两边都有八字的脉，这样三条线，总共是三条线，把这个三条线全部打通了，叫大周天，所以你要想入定啊，初禅啊，那肯定是要全部打通的，所以能相当于初禅啊，身体的感觉要消失的话，你得全部打通，任督二脉打通了，那就是打坐的时候不痛。气通了就打坐的不痛啊，但是呢，身体的感觉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个身体的感觉要消失，它除了身体要打通所有的脉之外，还有就是你对下三根的执着也得小到一定程度。就算你身体好了，但是你下三根的执着还在的话，你也入不了定。下一个问题，现在1999。你说慧济金刚咒诵满40遍就能治愈很多疾病。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你不要按照书面上的这么那么直接理解啊，那样看的话，很多佛经里讲的那么大的功德有，这念这个经啊，念这个咒啊，有多大多大的功德，就感觉都像是骗人一样，所以，我们对这种佛经里貌似有点夸张的部分呢。就当个基本上就是故事来理解这就可以了。它有效果，但是呢，就看每个人的修为啊，像那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里说，那个观世音菩萨念了大悲咒之后，初地直登八地，初地到八地，那中间要消很多业呀，他就好像都跳过业，直接成八地菩萨了，那么我们这些人念，能不能一下子，就别说，别说跳到什么阿罗汉，就哪怕只要跳出个一两个禅定境界，那也挺不错。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强的功效啊，是不是啊？所以咱们看念经啊什么的，念咒这些个上边说很多功德的时候呢，不能说他们全是错的，全是瞎编乱造的。但是呢，咱们就实际一点，放到现实里，现实里。这样去看就可以了。金刚出非空啊，我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事还有至于其他人呢其他人是不是在那人呢，或者他们对他们的评论这个问题啊，我还是尽量少做，大家也尽量少问啊，大家就多问正法关于修行的问题不要问其他修行人他怎么样他是在来人呢，他是不是？他的说法对不对呀？这些问题，你自己去判断就可以了，不用跟我问，因为我说啥，都有可能会拿来，把它当做一些个，什么公开的说法来进行，传播或者说，夸张的在演绎等等所以我就不适合讲，在大众传法上不适合讲别的修行人或者传法的人怎么样下一个问题，如梦如幻。你老婆做的梦，你老婆现在修行吗？如果修行的话，多多少少会刺激到她的冤亲债主们，所以会有梦境。如果不是的话，就当我过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梦来做，没正来说就可以了。就梦这个东西吧，你要说它真的，那我们这个世界也是真的；如果它假的，那我们世界也是假的。我们目前还在做梦呢，这个世界也是假的，也是在梦境当中，所以。在梦境当中，在做的梦就，不用太过在意如果是加持梦的话，它里边这个信息给的非常明确，而且里边的状态和普通的梦都不一样所以，你要是你老婆这么执着的话，你就告诉她，那可能是她的累世的冤亲债主或者是亲人们有需要帮助，所以你就多念点什么经啊，做点功德回向给他们就可以了，这么告诉她就行。下一个问题，孙红静。这位朋友也没有提问感谢，我也感谢你，也感谢所有精进修行的人下一个问题，阿蔡。这个类似于鬼压床的这种事或者说这叫睡眠麻痹这种事，应该修到一定程度的话，会更容易出现，因为身体和意识的这个进步它不同步意识可能跑得快。意识境界高，那就是睡眠就比较浅、比较短， 但是身体跟不上的话啊，身体的这个放松状态，睡觉时候会放松嘛，这个状态呢会维持的更长，所以你意识醒来了，但是身体跟不上，身体还没醒来，尤其是这个，从大脑里你控制身体的这个脑细胞到控制身体的这个中枢神经，这个，也就是说大脑到连接控制身体的那个中间那个神经，起到这个中间传递信息的这个作用的这个神经，它没有及时苏醒过来，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全身都没法动，就像瘫痪一样。等这个东西苏醒过来了，它就能动了，所以这种事吧，你不用太过在意，也不能说它是身体太虚弱了，身体虚弱了，那更容易招的是鬼道众生来欺负你，这种算是一种真正的鬼压床。只是单纯的睡眠麻痹吧，这个还不能说身体虚弱。也是一些修行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啊，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有啊，所以不用太过在意啊。好了，你下边也没有问其他问题，还是感谢你，这种当断则断，马上能行动的人都是很了不得的人。下一个问题，一门深入。第一个问题有关诵咒的问题，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啊，就是看咒，我看修行，就是你修行的时间有多长啊，它就相应的有效果啊。不要说一个咒，它念多少遍就变得有功德很大，别的咒就功德少啊，这个都没有意义啊。最终看的还是你在这个修行方面投入的时间和你的发心，你的越是发心越纯。还有就是投入时间越长还有在修行的过程中你的妄想越少这就能产生更大的功德。都看就看这几样一个是发心，一个时长，还有一个修行时的状态，就看这几个。下一个问题，就一种方便积累功德的方法中像什么狮子石狮小虫子各种火供这些个。我个人认为吧，这个功德是有，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便宜的方法，就是说，攒功德这个事儿，几乎没有，几乎没有这种捷径，你不要想着什么，施施虫子就施施恶鬼就比施施的，我们看得见的大型动物或者施施与人，就帮助其他人有功德有多大。还不如直接去，直接去帮助我们能看得见的就这个，小鱼们把它放生了，这个就来得更快一些。还有，去帮助那些个我们看不到的其他道的众生，这个事我还是劝你悠着点这种是不适合在家人随便做有可能会引来不太好的结果。所以烟供等这个事吧。还是去寺院里做和大家一起做，有出家师父带领下一起做，这个倒可以，在家就不用搞这些了。施施小虫子这是随缘而做吧，这个没什么。还有念咒什么的念咒也是看这个发心和念咒的时长，还有念咒时的状态，这个也是一样的。还有法器这个转经筒转一下有多少多少功德你说他有没有功德吧，他还是有功德但可不能说按照这个来说法，你转多少遍就有相当于念了多少遍佛经的功德这样算的话大家都不用念经都去转经筒就可以了所以这些问题我感觉还是有夸大其词的说地方。还有下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对就是追求功德而做的他和佛想传递的那个信息，希望众生都最终都成佛的那个大方向虽然不能说100%抵触，但是呢只能算是中间的一种方便法吧大部分人还是需要功德的，所以就说这个时候就说一些增长功德的一个方法最终如果是你是以解脱为目的的吧，还是好好打坐磕头念佛，因为功德再大你的修为不够的话你也解脱不了能不能解脱就是看你怎么看你放下执着的程度灭执着的程度，这个就得靠打坐来灭的嘛 你做功德是没有办法直接灭掉这些很多执着的。每天两遍地藏经，打坐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你修了多长时间了啊，我觉得是磕头更好一些。你每天一遍地藏经，磕头一个小时，然后打坐一个小时，这样三个小时就挺好了。下一个问题，橘子洲。你说你认为是阴灵，那就阴灵吧。我更倾向于这个是你母亲的那个，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母亲也堕过胎，然后我在刚修行的时候就送走了一个是我的弟弟，按理说应该是我弟弟吧。人家走的时候还跟我打个招呼因为他什么原因来的，他就是看我不爽了但是我送走的时候他还没完全走，只是我从我这里走还是接下来就去找我妈继续报复了，所以后来又做了法事，又做了超度法事所以这个事情还得有业缘还得有业缘才能长时间的跟着你折腾，尤其是你是修行人的话这种和你没有业缘的这个鬼怪鬼也好什么东西他是很难依附到你身上长就折腾你的你是修行的话，你是正法修行人的话是这样，所以我是认为是应该是和你有业缘的那种你母亲那边的孩子，而不是你随便说了一句人家死的那个这个也不能算，这个也谈不上是你的本事吧。如果你真的随便说一句就能把人弄死那你比超人还厉害呀，而且人家也有他的命运你不能因为随便一句话就可以把别人给弄死。我们现实里有多少人在天天咒别人死是不是现实里有多少人就相互结怨着人之间互相咒骂希望人家倒霉这个那按照你说的这种你都是言出法随的那世界不是乱套了吗而且这种事情怎么说呢，估计你的那个想法对他那边是有影响是有，但是呢还不至于那么大所以别把自己想的厉害到是像什么一样随便说一句就能把人弄死这个有点过了，所以我还是相信这个是你母亲这边来的阴灵下一个问题，心化时间。心化时间，你说打通经脉进入欲界定要多长时间，这个这个因人而异吧，你不能拿这样数学模型来算就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身体状况都不一样，有些人身体长需要更长时间，有些人身体好很容易就进去所以你只要每天坚持两个小时的话两三年还是可能的一年就有点太说的太快了大部分人一年内是达不到两个小时的，你从小白开始算起的话首先你能做两个小时那也得可能需要好几年功夫然后呢做满两个小时之后还要再等一年，这么算的话可能也差不多吧从初学开始算的话三五年之内能打通如果闭关的话的确是有些人是在那种山洞什么寺院就拼命打坐的人，就一天12小时以上打坐的话，这样的话半年内能打通的也有而且吃的越少越容易打通所以三个月到半年之内打通的也有下一个问题，皈依自性觉正净你说这个工作上要不要罚同事的这个问题，好像这个以前好像回答过一次吧，你就按规则来办吧，按规则来办至少按规则来办如果对方跟你问的话，你就说你只是不执行规则而已，对你没有个人感情问题，就是执行规则这样在公司里还是先是对上负责，对上按照公司的制度来办事，向老板负责，这是对的你不要为了和周围人相处而把这个该干的事分内的事不干，或者说不去考虑老板那个或者公司的规则这个问题这样反而对你很不利，对他也是不利的下一个问题，兰兰你做了手术吗一般这种微创的手术两个月左右差不多了还有这不能还不能双盘的时候可以边单盘看书 啊，也可以。时间长时间不盘腿右边，也可以。如果说你想快速的话，你还不如直接打双盘打坐。你这个手术只是，肚子上打几个洞啊，并没有碰到骨头啊什么更严重的地方，所以这个没关系，你直接打坐看看，双盘打坐看看，看能不能坚持下来，不行的话再说吧。下一个问题，犯零九。打坐熬腿熬不过去，坚持不下去的话，解脱就无望了吗？你往生到我不看这个，往生，可以待业往生，也可以修为只在欲界定的程度，也能也有往生的，甚至有些人是完全没有禅定功夫，也有往生的，所以在往生这个事情上，这个打坐参禅只是一个加分的项目，但不是绝对必要的项目。如果说你说解脱成为阿罗汉那肯定是必须要过这关的，必须长时间打坐所以你看怎么理解了，怎么判断一个人境界、心量痛的感觉、饥饿的感觉等等，怎么才能不被这些感觉所斩？这是两个问题嘛怎么判断一个人的境界？那言谈举止这么一。如果会，你会看面相的话，看面相看眼神都能判断一些下一个问题，痛的感觉、饥饿的感觉等，怎么才能不被这些感觉所斩呢？这个就看你的修为了。你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这些各种欲望都少了，或者是没有了。那你在肚子饿的时候，在你面前放一个鸡腿，你也不会生起想吃的念头。就肚子饿只是身体的感受而已，不能直接引发这个脑子里想象那些吃食物的这些画面食物的名字这些个，这些都是习气造就的下一个问题，念百字明咒的时候可以观想阿弥陀佛接引图吗？可以，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里面有很多佛菩萨嘛，而且我们最终都是要去极乐世界的，这个没有说这种说法，去不去是首先是你的意愿。然后是那边西方三圣的接引，你也可以不发愿去极乐世界，你也可以继续待在这个娑婆世界。好，下一个问题，心法世界，在的人踏上修行路，有了搭档，为何有时候还得去找凡夫知补指点？这你说了，这也是有时候，并不是绝对必要的，这也是业，找凡夫知补指导也是业。有需要走这个流程，也需要这个业，所以去找。下一个问题，关照0620，请法也算功德也算你让懂法的人让他开口说法，让很多人听到，这个也算是一种功德，这个也可以吧。今天这个。贴吧的答疑就到这里吧。这个光是录音的时间就达到一个半小时了最近发现怎么贴吧的突然人多了起来总之来提问的人我都感谢尤其是这些在修行方面比较精进努力的人就整个这个世界，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世界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就是还有很多人修行。如果这个世界，都不再有人修行了，那传播佛法也就没有啥意义了。那文明进程也是，这个该怎么来就怎么来，也不需要故意拖慢所以总之感谢所有来提问和修行的朋友们，今天回答就到这里吧，这个贴吧的回答。